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3章1到17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弟兄姊妹早，今年是2024年，是我第一次来在你们当中讲道，所以我就选用耶稣为门徒洗脚。原来在巴勒斯坦耶稣时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个路上没有柏油路，都是在干旱的日子，都是很多灰尘，有很厚的灰尘在地上。如果遇着大下雨的话，那么地上就变成泥泞不堪啊。所以当时的人，他们都是穿的不是我们的鞋啊，是好像草鞋一样啊，就一个海。鞋底用几条绳子系在脚下，所以呢，在犹太人的规矩，如果他们去赴筵席的时候，人家请他到他家里吃饭的时候，他们都在家里洗澡，洗澡以后，这整个人干干净净， 但是当他们从他的家到朋友的家的时候，这个两个脚就肮脏，所以他一到人的家里面，这个家的人，这个有仆人的就为他们洗脚。大家还记得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在以水变走酒的这一段经文，就是他有六个水缸，因为很多人到他家里筵席，所以在他们吃这个筵席的时候，这个酒吃喝完了，没有酒，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办啊？那么玛利亚就说叫耶稣了，耶稣帮忙了、啊、那么耶稣就叫他们把外面六个水缸倒满水，当这个仆人这个六个水缸就是为了洗脚用的，但是他们来的时候这个水差不多都用光了，所以耶稣说把六个水缸倒满水，倒满以后耶稣说拿出来给他们喝了，他们说这个是谁来的啊？耶稣就用这个来行了一个神迹，但是就知道了原来他们的规矩都是风俗，每个家的门口都有水缸，如果多人来他就要放多几个水缸，这个水缸就是为了洗脚用的，大家明白这个。好，我们看看为什么耶稣要为他们洗脚。原来圣经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就是他快要还有很短的时间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下，所以他就要把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教导他的学生。圣经说他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那么这班学生我们先看当时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第一个，原来都是门徒张大，大家张辽要坐最大的位置，雅各、约翰是两兄弟，那么他怎么样，他叫他的母亲 出头带他们两兄弟到耶稣面前，那么耶稣的母亲一见到耶稣他们就跪下来拜耶稣。耶稣说你们有什么事情，他说我求你一件事，将来你得过的时候，你得到荣耀的时候，求你让我两个儿子坐在你左右，你明白吧？哇，其他的门徒就气得不得了啊！那么我们坐在哪里啊？你们两个坐，两兄弟坐在耶稣左右，左丞右相，那么我们坐在哪里？所以大家就吵得不得了。圣经里面两段经文，路加22:24就说他们彼此争大，那么马太就是说雅各、约翰的母亲就做这个事情。还有第二，犹大在这一章同将耶稣洗脚的经文里面第二节就说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所以你就看了耶稣是神，他无所不知，他知道他的学生都是张大，还有知道犹大将要卖他，但是犹大卖耶稣这个事情门徒都不知道，如果门徒知道的话呢，大家都在 一定把犹大打死，是吧？所以他们都不知道。那么下面 就给我们知道耶稣还要知道什么，彼得 他最一个差不多是班里面 的领袖，但是他三次不应主，每一次不应主越来越厉害。马太第26章说，第一次耶稣当耶稣被拉到这个大祭司的园里面的时候，大祭司里面的仆人就指着彼得说，这个人呢是耶稣一党的。其实他都很胆子不小了，耶稣到大祭司的园里面被拉到去哪里的时候，彼得竟然敢进去。但是当他被看出来他是耶稣的门徒，他就不承认，不承认以后他说，我不知道你讲什么。那么后来他们说，看听你的口音是跟耶稣加利利的人一党。彼得第二次就说，我发誓不应耶稣。第三次彼得发咒，咒诅起誓不应耶稣。四福音里面只有马太清清楚楚记载彼得三次不应主，一次是不应，第二次是发誓，第三次是发咒起誓不应耶稣。很厉害，起誓就是好像在法庭里面讲话，不能讲假话。他不单只发咒发誓，还要发咒起誓。所以耶稣知道他的门徒增大，也知道他的门徒要卖他，现在更知道他的有一个他所爱的门徒三次不应他。下面当耶稣被拉被钉十字架，门徒四散失去信心，整班人都远离主，不跟耶稣在一起。后面当耶稣从死里复活，莫大拉的玛利亚还几个妇女的玛利亚竟然到 坟墓里面，他们那个时候不是相信耶稣复活，他是带这个膏去膏耶稣。但是呢，当他到坟墓的时候，天使对他说，主已经复活了。哇，他们高兴得不得了，回去告诉他的这班门徒，但是没有一个人相信他。圣经说，他们以为妇女所讲的是胡言乱语，因为在我们翻译这一段经文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人知道在中国的北方是很多胡人，但是他们不懂我们讲的话，我们也不懂他讲的话，所以我说一派胡言，就是说他们讲的话我们根本听不懂。当然现在圣胡的他讲的话我们听得懂，但是那个时候听不懂。所以你看到耶稣为门徒洗脚的背景，一般门徒是这样。我问你，耶稣快要离开世界，离开门徒，要归到父神那里，他心里面这三年里面做的工作好像完全没有果效，所以他心里十分的难过。还有耶稣当时的心境也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在马太26章就是说，当耶稣到卡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圣经说他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所有的门徒没有跟他同心，不能跟他一起祷告，他们都打盹睡觉。所以在耶稣为门徒洗脚之前，门徒的光景是这样，他本人也心里忧伤，几乎要死。 因为他要坚持要为普世的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在这个时候他要与父神分离，所以在十字架里面七句话里面最难受就是中间那一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我，因为罪的缘故，因为他要被钉在负背负我们的罪的缘故，他要与神分离。所以在当时快要钉十字架之前，他的学生他自己都是不好过。大家明白这个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当时的情况。圣经记载他爱他的门徒就爱他们到底，既然是这样，一般不可爱的他都要爱他，所以他就表明他爱他们，他就离己脱了他的外衣，用一条手根出撩，拿一个盆拿点水就为每一个门徒洗脚。你知道这个不是他做的工作，因为他是主，他是老师，这个是最低微的人做，是每个家庭的仆人来做。但是现在耶稣在做这个事情，当耶稣这样子为他们洗脚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彼得看到就看不过眼，但是他不敢讲话，因为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来到他面前。当耶稣一个一个一个来洗的时候，来到彼得的面前，彼得说，主啊，你来洗我的脚啊。那么耶稣说，我现在做的你不明白，将来你就明白。但是彼得一觉得我是学生，你是老师，你是我们的主。因为在有一次在撒玛利亚的该撒利亚腓勒比的井内，耶稣就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你是先知等等。后来彼得耶稣就问他第二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彼得马上说，主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他得100分，其他的门徒都不没有他这么快。但是现在耶稣替他洗脚的时候，他说，你为我们洗脚，你永远不要洗我的脚。其实他是我不敢当，不敢让你洗我的肮脏的脚。奇怪，这次耶稣带门徒到这个家庭的时候，没有仆人替他们洗脚，所以他们的脚都是肮脏。所以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耶稣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这句很厉害，我一会儿来解释这个。当主讲了这句话以后，彼得说，主啊，不单是我的脚，我的手我的头都给你洗了，因为没有份，但麻烦了，以后我跟主就没有关系。说我一定跟主的关系比其他的门徒还要好，其他都是洗脚，我要洗手是头。那么耶稣说，你们洗过灶的人现在只是脚肮脏，只要把脚一洗， 全心就干净了。我一会儿来解释这个。所以当门徒一个一个被主洗脚，耶稣后来讲，你们是干净的，但是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因为他知道犹大要卖他，所以讲这句话，讲了这个。耶稣洗完以后就穿了外衣，然后对门徒讲话，今天我要做的事情你们要做，我为你们留下榜样，你们要彼此洗脚。究竟彼此洗脚是什么？因为他们是彼此增大，你知道，如果彼此增大的话，那么你我跟这个弟兄是大家没有好感，大家是对骂，那么他有不好的地方，我哪里会服侍他？所以今天主耶稣就要在他们门徒里面，不单只不要增大，还有要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彼此服务。这个就是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我的学历比他好，我的家庭比他好，那么我们就很高骄傲，但是主耶稣要我们谦卑，要在神的面前彼此相爱。所以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我是你们的夫子，尚且做这个事情，为你们洗脚。所以你们要，我留下榜样给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帮助。但是弟兄姊妹，自从这个 COVID-19 的时候到现在，教会聚会的人数越来越小。当然他们说我不参加聚会，我在家里有聚会，我可以网上听你讲道。但是我问你，你在家里聚会，你怎么样替信徒洗脚？你都不来教会，你怎么来为他们洗脚？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可以回来的话尽量回到教会，不然的话呢，我们的教会就需要一个小房子就够了，不需要这么大。但是神要我们带领更多更多没有信主的人来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认识基督。既然在这里，我们就要好好的爱他们，为他们洗脚。那这个为他们洗脚，我很高兴，也很谢谢你们有一个图片，就是耶稣洗脚的这个图片。所以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我就看到你们预备这个聚会很用心，我讲什么你们都能够预先找一些适合的图片来帮助我。让主在这个教会有爱有行动在我们的当中，主今天需要这个。我们不是光是读圣经的文字，我们更要在生命里面来到遵行他的旨意行出来，让弟兄姊妹都在神的话里面有造就，有实行，也让其他的人来到我们当中，看到我们这一班 他们觉得是奇怪，我们都不做这个事情，你们竟然要做这个事情，关怀他们。不单止我们要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让我们真的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原来主不单是要我们过彼此相爱的生活，还有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圣洁的生活是什么？就是没有罪。我们做什么事情没有罪在里面，这个很重要。因为今天很多人在爱里面就是犯罪，在爱里面就是欺骗，但是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当每一个罪人来到耶稣面前，诚心接受耶稣做救主，接受耶稣在十字架流血，是指接受主耶稣的宝血见证，我们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所以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所有的罪都变成新的了。耶稣的宝血能够接近我们。但是当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也偶然被过犯所胜，也有犯罪，那么怎么样呢？就好像你在家里洗过澡，整个人清清洁洁，但是你从行出来的时候，两只腿两只脚就肮脏了。好像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偶然我们又犯罪怎么办？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可以再来到耶稣十字架的面前，若有人，神是信实是公义，我们若应我们的罪，他又接近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主以后，偶然被过犯所胜，有偶然要犯罪跌倒的时候，你再回到耶稣的面前，这个时候你就只有 把脚一洗就干净了，因为你整个人已经干净了，就是这腿这脚肮脏。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宝主的宝血已经接近我们，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已经蒙恩得救，我们得到永生，不值得下地狱。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偶然我们犯罪跌倒的时候，好像我们的脚又肮脏，怎么办呢？我们就洗脚，把脚一洗就干净。所以彼得知道原来耶稣洗脚有几个属灵的意思，主要求我们基督徒要过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就是没有罪在当中，我们的讲话，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动都在主的带领底下，过一个为主而活，为主发光的生活。偶然我们犯罪又跌倒又软弱的时候，你就要记得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应我们的罪，神是公义圣洁，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当弟兄姊妹，当我们偶然犯罪，你不要不理这个，不理的时候这个脚越来越肮脏，怎么办？耶稣说，如果你不给我洗你的脚，你跟我就没有份。意思就是，你看，如果彼得 不让主洗脚，他跟主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主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的意思就是不要让罪在我们身上作王，不要让罪在我们身上慢慢扩大，越来越厉害，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麻烦。所以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会犯罪，但是犯罪以后我们还是来到谢罪的恩典的里面，这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越应我们的罪，神说我是信实，我是公义，我答应你，你承认我就赦免你，但是你不承认我就不能答应你，完全是你愿意主接近你，神就怜悯我们。弟兄姊妹，原来这个洗脚的真理不光是这一点，还是让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好好的来到对付自己，夫妇、儿女、朋友、信徒，我们都有这个关系。我们有什么得罪神的，我们就求神怜悯；还有我们有什么得罪弟兄姊妹的，我们就个别向这个人道谢，请他饶恕我们。弟兄姊妹，耶稣说，如果你不给我洗你的脚，我就与你无分。你看基督徒大家如果不洗脚，不对付小小的罪，你看我们在神的家里就是一塌糊涂。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蒙恩得到神的平安？所以主洗完脚以后，主就说，我是你们的主，我是你们的夫子，我已经给你一个榜样，因为我快要离开你们回到天家，以后你们在地上，你们不光是一个普通的人，你们还是神的仆人，你们要教导很多很多的人来归主，那么你们要好好的把这个经文来到解释，让信徒明白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感谢神，主怜悯我们，主让我们过一个彼此相爱、彼此侍奉、服务、彼此洗脚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是主要求我们，因为他是圣洁的主。所以你看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有罪，你以为没有人知道，但是神知道，神一定明白，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经来侍奉，按照圣经来做人，按照圣经来生活，让主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他的荣美。所以一个犯罪不肯悔改的人，又不愿意主的宝血接近的人，好像当时彼得一样，因为他对耶稣说，你洗我的脚，你永不可洗我的脚。那么你看一个犯罪跌倒的基督徒，又不让主来洗他的脚，意思就是他不愿意在主面前认罪悔改，那么怎么办？这个就是 很困难的事情。但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真是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在2024年新的一年里面， 我把这个真理向弟兄姊妹带到提出来，那么你不需要公开做什么，你就好好的在神面前按照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定赦免我们的罪。因为神是公义，神讲出来你就认，他就赦免。好像什么，好像每一个礼拜我们的家有倒垃圾，那么今天轮到我们的地方倒垃圾，你就晚上把垃圾拿出来，你拿出来就够了，这个垃圾车就替我们搬弄好。但是你糟糕，今天昨天没有忘记没有拿出来，那么他们就不能进到你的家里抢你的垃圾，他不能进去，他只是说你放在后门 后行后面的时候，我就为你做这个弟兄姊妹。神说你就放出来，你就交出来，我是信实，我就要赦免你，承认我就赦免。神把一个这样好的有效的应罪谢罪的恩典给我们，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不要浪费，不用这个，你不用的时候 你就麻烦，你心里面这个肮脏的越来越多，垃圾越来越多，那么你就麻烦。求主帮助我们，还有不单止我们要过一个彼此洗脚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真的这个爱是不是人间的爱，是清洁的爱，是神的爱，让弟兄姊妹，让我们认识的人从我们身上不是得到你的爱，是得到神的爱，让神的爱透过我们的身上来到出去，让更多的人来归主。弟兄姊妹，你的同事、你的朋友，还有很多很多人没有信主，连你家里面的人、你的家属，还有很多人没有归主。求神在今年里面给我们一个目标，带领他们，带领他们归主，让他们能够在回到神的家，认识神，认识神的救恩，认识神的慈爱。所以我也盼望有一天在主日里面是布道的方式信息，带他们来，让神的话感动他们。我感谢主，在侍奉的日子里面，神常常给我机会领人归主。我还记得有一次我退休以后，我跟太太到东南亚宣教，这个中华福音使命团在泰国、缅甸、柬埔寨都有宣教士的侍奉，还有南非，所以我去很多地方。当我回到香港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我的牙齿有问题，我温哥华的牙医替我度这个牙根做不好，我四个小时口里打开让他来做，没有办法做，但是他不做，他用了四个小时，我要付钱给他。后来他就说，好，把你介绍到一个专家那里去，专科医生来度牙根，也两个小时也做不好，我要付两个小时专家的费用，四个小时普通牙医的费用，但是一点都没有好处。那个时候我已经要起行，要回香港，要东南亚去宣教，所以我的牙 用这个纱布放在这里。当我回到香港的时候，我以前的教会的信徒看到这个，他们很有爱心，因为这个教会是我50年前我神学毕业的时候去开放，开放了一年我就过来，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我，因为我开放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来，但是以后他们来的时候，每一次周年聚会 都看到我的名字，我是第一个同工，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过我，好像我们读圣经读的亚当也没有看过亚当。20多年以后我回到香港，他们看到我，哎呀你还在啊，他以为我已经回天家，所以他们对我很好。那么有个同工看到我的牙有问题，他就打电话给他们 教会的一个执事，他是牙医 专科医生，他说潘牧师牙齿有问题，这个医生说叫他来了，来我 office。 当我来到他的 office 的时候，原来他是种牙大医生，但是我也不是去种牙，我知道种牙很贵，所以我糟糕了，我也不是来看种牙，我是以为他是普通医生。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要去他那里，但是他也不能见我，因为他很忙，所以他的护士还要把我去叫 X-ray、叫好以后，那么轮到我的时候，我就进去，才第一次看到这个弟兄，他是教会的执事，但是我以前的都不知道他是谁。我说糟糕啊，他是种牙的，我也不是来种牙，怎么办？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们种牙费用多少啊？因为我知道我袋里面没有钱，没有这么多钱。他说你们加拿大要多少钱？我说加拿大要大概几千块，但是他说我们这里的费用不给加拿大轻，差不多了。所以那个时候我预备离开，我说好了，谢谢你，我预备走啊。他按照我不要，他说你不要走，不要怕，你是我们教会的第一个开堂的同工，又是宣教的同工，现在又是加拿大已经退休 的牧师。他说我不敢收你太多钱，你就坐下来，他就帮我。因为这些缘故，我们就认识这个弟兄跟他的太太，他们很尊敬我。后来他就把他一个很好的地方让我们每一次回香港住在他那里。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关心他的家人，他是跟我说他的爸爸还没有信耶稣，住在老人院，但是妈妈在家里，但是妈妈不喜欢人家信耶稣。所以我说看看有没有机会你带我去看爸爸，最好不让妈妈 在身旁。那么我们就去到老人院的时候，他的爸爸在车上睡觉，那么他的儿子就叫他爸爸，叫他一声，他的眼睛就打开，他说啊，你来啊。那么他又闭着眼睛，我马上来到他的旁边，拉着他的手，他是眼睛是闭着眼睛，但是我知道他是没有睡觉。我拉着他的手以后，我就一直跟他讲救恩，又怕他睡觉，我的手就用力拉一打他，要他不要睡觉啊，我要跟你讲道啊。那么就是一直这样子赖他，最后我把救恩讲清楚，叫他怎么样信耶稣。然后我就说老先生，你可以现在接受耶稣做救主，你用力 拉着我的手，他就用力来拉着我的手，表示他要信耶稣，很高兴他的儿子是福都看到，所以我们就为他祷告。祷告以后呢，大半年他就回天家。当他回天家的时候，因为他的妈妈不知道，他的妈妈不知道他的丈夫信耶稣，他们也不敢跟他讲，如果跟他讲他们就骂他了，就妈妈就骂他们。所以这个母亲就预备跟为他的丈夫举行这个安息礼礼拜双礼。但是这个时候儿子就讲出来，儿子说爸爸已经信耶稣，我们教会一个牧师在加拿大回来带他信主。那么这个妈妈说，既然他信主，那么你做基督徒，你是基督徒，你就来处理了，那么他有没有问题，经济对他没有问题，所以他就请教会的牧师来主持双礼。但是主持以后，他在他的生平里面还写得清清楚楚，是潘牧师潘世宏牧师带他信主。但是他的母亲一直不跟这个牧师打招呼，也不去教会。所以当我第二年又回香港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个事情。那么我说，这一次要探访你的母亲，我说你预备一个晚饭，请我跟你的妈妈一起去吃，但是吃以前先带我去你妈妈那里，那么早半小时我们就去她家里。神是奇妙，就在这半小时里面，神让我带她妈妈信主。所以当她妈妈信主以后，整个人改变。以后他的妈妈每一天每个礼拜天自己坐巴士到教会聚会，每个礼拜五他的妈妈一早坐巴士到教会参加老人聚会。所以每年当我们回去的时候，他妈妈好像见到亲人一样，很高兴。弟兄姊妹，所以这对夫妇他很高兴，很感恩，也对我们特别的尊重，因为他的父母一直没有机会信主，也不去教会，但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带他归主。归主以后，你知道，第二年当我又回去的时候，跟师母回去，他的母亲叫他的儿子，他说：“你又预备一个晚餐，这一次呢。”这个妈妈说我要请客，她要请我们吃饭，还有这次她说请她的妹夫来，后来又信耶稣。弟兄姊妹，我们表达我们的爱，让家里的人一个一个归主，求神帮助我们彼此死角，这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就是不要再争大，要在神的面前。耶稣说，谁要做大就要做人的仆人。这个就是神的心意。所以今天很多政府的领袖都是为人民服务啊，但是但是很多事讲出来真的不是这样子。我们今天要在神面前真的服侍人，卑微的工作我们服侍他，帮助他们，但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对付我们自己。有什么小小不对的地方，求主的宝血洁净我。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偶然犯罪跌倒的时候，我们记得神是公义，在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说， 我们要应我们自己的罪，不是要你应别人的罪，你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就是，主啊，求你帮助他，帮助他，不帮助你自己，就是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为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我们也特别为在网上聚会的弟兄姊妹祷告，主要让他们赶快回到神的家，跟我们一同聚会，一同唱歌，一同来听到，一同来侍奉你。主啊，让我们今天明白这个彼此相爱，让我们都有在这个地方才可以彼此相爱，不然的话我们哪里可以彼此相爱。我们需要大家一起，不单只彼此相爱，还要要我们彼此服侍，彼此好好的关怀别人，也给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当我们不让主洗脚，我们跟主就没有关系，我们就与主就无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从今年开始，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相爱的生活，像一个服侍的生活，像一个过一个荣耀你的生活，除去一切的污秽。求神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